刚才听了那么好的音乐，那么可爱的一些孩子跟青年人，很难在他们以后啊说出一些话来能够让我们有兴趣。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求他能够开我们的耳朵，并且开我们的心。谢谢黄弟兄跟这里的弟兄姊妹，允许我到这里来跟弟兄姊妹朋友们一同来讲神的话。这一堂叫做福音的信息，为这个福音之所以称为福音，因为它在原文的意思是好消息。我盼望今天晚上神的话真正是我们中间一些慕道的朋友们所听到的好消息，盼望神的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决定。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人对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一种很保守的传统的一种看法，所以除非神开我们的心窍，话很难进到人的心中去。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等候在神的面前，求他的灵能够光照我们。若是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真心的，是谦卑的，我们就能够听得进。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抵拒的态度，那这些话就听不进你的心里面去。我记得我从前不信的时候，我跟我的类人一起去教会，我是不想去教会的，我根本是个不信的人。那么到教堂去对我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跟我相爱了8年的一个女孩子求婚的时候，她跟我做了一个这个无理的要求，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要求。她就跟我讲，她说以后啊你要答应跟我一起去教堂。那我当时就想，你也不信我也不信，这个话不是白讲吗？我说没问题，我陪你去教堂。哪知道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颗向着神来追求的心，所以等到结婚之后他就要兑现了。他说，哎，你不是答应我去教堂吗？那我很会发赖，我想我们做丈夫的人都很会发赖，就什么，假如不愿意做太太要做的事情，就什么，就装病，就吵架，对不对？一装病一吵架，那就不必要再答应从前的应许了。所以我因着这个缘故，我就很少去教堂。那么有的时候为了要让太太高兴，就答应跟她一起去教堂。那么去之前，我的再三的心里面就下定决心，无论上面讲什么我就是不听。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假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这个话是白讲啊。好吧，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福音。今天我要跟朋友们讲一节圣经的里面的一小部分。这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里的很简单，我们刚才读到的可以说是圣经里头甚至于是天下人间最宝贝的一句话，就是神他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要读的这一节圣经也是很宝贝的一句话。我们来一同看一看，好，假如你没有圣经没关系，你可以听我读，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信主的人对这节圣经都不陌生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我今天晚上要跟这个朋友们讲的一件事，就是这条路，这条路。在我们教会里头啊，这个每年至少有两次敬礼。那么在敬礼之前，我们要先找到那些有意信主之后要受浸为主做见证的人，有这些人我们就把他召聚起来，我要跟他有三个重点的交谈。那么在三个重点之内，你没有法子能够把关于教会的一些真理跟他们讲，不过我叫这个叫做基要真理的训练，主要的一个用意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把握知道他们是真正有永生的人。所以我跟他们讲的一个题目叫做这一条路，或者说唯一的一条路。有一次有一个我还记得姓黄的一位朋友，在我们宣布要有敬礼的时候，他就到我办公室来找我，他跟我谈话，而且他要告诉我他准备要受敬。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受敬。哦，他说我是这个信耶稣的人。我说你怎么信的，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哦，他说我这个信主是很奇妙的，他说我从前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头疼的毛病，很厉害，疼了几年都不好。那么我是从缅甸来的，但我们这个家乡的人多半都是拜佛的，但所以我这头疼呢，就很多的朋友就跟我讲，你要到佛祖面前来求他给你医治。他说我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佛祖就没有把我治好。他我有一个姐姐，她是信耶稣的，她就跟我讲啊，你呀、啊，若是向耶稣祷告，那耶稣就可以把你的这头疼的毛病就可以医治好。他说我就祷告啊、哦，他说奇妙的很，祷告了一阵之后啊，我的头疼就慢慢慢慢就不疼了。他现在已经有几年我的头都不疼了，所以我因着这个缘故，我就相信耶稣，而且我也确信耶稣已经是我的救主。我说感谢主，我说的确神在你身上啊有很大的恩典。我说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我说假如我们为你施浸了，过了两个礼拜你头又疼起来了，你还信不信？他坐在那个地方瞪着我看。我说我问你问题啊，我说假如你的头又疼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还要不要信？他不讲话，他走了，他以后也没有受洗。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他因为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达到了，他就觉得这个神可信。他到教会来许多时候也就是为了有一个需要，所以要到教会来。多年前我回去大陆，我就遇到很多大陆的一些信徒，三自的也有，家庭教会也有。我就问他们，我说能不能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信主的。差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讲到因为有什么病，或者说碰到什么样子的神迹奇事而信主的。我离开了大陆之后，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些信主的人 大体上都靠不住。因为什么呢？他们是为了圣经里的讲的叫做吃饼得饱而信主的，相信哦这个神是真神，因为我要饼他就给我饼，所以这个神一定是真神了。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样子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的需要一消失的时候，你的信心很自然的就软弱下去了，甚至于慢慢你就不信了。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许多不信的人看到教会里的许多人的一种生活的行为，就觉得这个神不可信。因为你看这个基督徒这个样子，那我做了基督徒也跟他一样，那有什么可夸的？那有什么值得宝贝的跑去做宣传的？对不对？所以就不要信。甚至于许多不信的人说，我比他还好，他上天堂我比他应该更早去。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盼望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信这位神，为什么我们要找到这一条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道路。所以我称我对这个受训的弟兄姊妹是一种基本真理的训练，其实就是告诉他们，肯定他们是走在这条唯一的道路上，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够走到神的面前，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寻求神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而不一定是自私的心理。许多时候我们为着好奇，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出奇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我们称为是从神来的感动。在神学里头有一派就相信只有从神的感动人才会去寻求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在这里，我盼望你们都是因为有感动而来的。假如你们有感动而来，感谢主，你们就有希望了。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福音聚会就一定会有很好的果效。那许多人是为着疾病求医治，为着自己所爱的人疾病得到了医治，或者说需要医治，他们信主的。也有些为着事业方面的需要没有工作了，或者说自己的工作遭遇困难了。也有些人特别是求学的，为着他们的学业，有些学生自己读书读不好了，想拿 straight A 拿不到，那么就来找神，盼望神能够帮助他，可以拿了 straight A 可以进第一流的学校。很多的人因为人际的关系搞不好，所以要来找神。丈夫跟妻子搞不好了，自己跟朋友搞不好了，跟自己的亲戚搞不好了，父母搞不好了，儿女搞不好了，为着这些原因就是来寻找神。还有许多人是因为生活上面的许许多多的需要。那么我可以画一个圆圈，讲神在这里，这里有这许多找神的这条路，但是这许许多多去找神的路都不是神所许可的真正的路，只有一条，这一条路我就叫它唯一的道路。你起先可以在其他的路上来找神，但是最终你必须要回到这一条唯一的路，你才能够真正的跟神发生关系，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我们就说他的生命。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圣经叫做重生的基督徒。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从上面得到生命而再生的一个新生的人。你若是跟神中间没关系，你永远不能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是头脑知识上的基督徒而已， 而在今天的教会里的这种基督徒还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那我想在今天的晚上，亲爱的朋友们，请我们能稍微忍耐一点，我要从头来说起，讲到这个原因，因为不是一个简单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第一，我们现在要对神能够有个正确的了解，谁是神？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位？那么你今天假如走到街上去，你问问许多人，你信不信神？我信，我信。那你问他，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呢？那你的答案就多了，有形形色色的啊，各种不同的答案。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神，我们对神所有的知识，都应该是从神他自己的启示而来的，其他的对神的认识都不可靠，我们都不应该去信任。因为什么呢？神是看不到、摸不着、听不见的。谁看过神？没有。许多人以为看过神，他们没有真正的看到神。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呢？那最有把握的知识的来源，就是从神自己的话来。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启示。那我们凭什么讲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那其他的宗教也有一本圣经啊，也有一本他们的所谓的圣经，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的话你就不信，这本圣经你就信呢？我相信我们有知识的人这个问题很多，对不对？我们不能够随便听人家去讲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本圣经之所以可信，而且应该我们去相信，因为这本圣经里面是神的话。为什么讲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因为这里面的话几千年来都已经印证又印证，不是说是讲的话是空话。那么今天我们去看其他的这个宗教的所谓的圣经，第一，很少其他的这个宗教的经文讲我就是真神，你很少看见。那么有些这个讲的拿不出证据来，圣经里头的神，当他讲他是神的时候，他马上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讲我是神，因为我曾经这样讲已经实现过了。所以我们回去看人类的历史，神所讲的话的确都一一的应验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这本圣经是可靠的，是神的话，因为有历史的印证。因此上，圣经里头所说关于神的话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那圣经里头讲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呢？并不是说是啊，我头疼他就来治我的头，我脚痛他就治我的脚，我有什么需要他就来给我。弟兄姊妹，请相信我，圣经里头从来神没有应许我们头痛治头、脚痛治头、治脚的，没有这个。因为这样子的神，亲爱的朋友们，太微小了。我们的神不是替我们治头治脚的。假如神只有这么大，这个神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啊。医生多得很啊，药有些很有效的，为什么要去找神？为什么把我们的一生献给这位神？没道理。我们之所以要相信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是一位了不起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位神是什么？当一个信徒耶稣的人，当一个基督徒，他讲 这是我的神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到的是那位创造宇宙跟万物的那位创造主。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宇宙，跟我们所眼睛能看得到的，甚至于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我们听不到的，摸着的所有的在宇宙中间的存在，都是这位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说神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么大的一位神。第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我们是说到那一位宇宙之间最高的权威。在宇宙中间没有另外一个权柄比他更高，他讲一句话那就定了，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能够反抗他。这个是神。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是讲到那个赐生命跟智慧的那一位，我们所有宇宙之间有生命的那些物体，动物也好啊，这个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没有这个认识经历的那些，都是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的。因此上离开了神就没有生命，我们的智慧是从他来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在夸耀人的智慧，我从前就是很相信人的智慧的，我相信人的智慧有一天可以这个了解宇宙人间一切的奥秘。我信主之后我才晓得，人是不可能知道宇宙间的奥秘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唯有神有这样子的智慧。唯有当神赐给我们这样智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可能的了解这个宇宙中间的一些的奥秘。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是讲到宇宙当中唯一的圣洁的那一位。当我们讲到圣洁，我们看中文的字句，以为是一个洁净无瑕没有任何瑕疵的一种境况，但是圣经里头的圣洁，因为神常常讲到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为什么神这样子强调圣？圣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分别，就是他是独一的，在这个宇宙之间他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人也好物也好能够像他一样的，所以他被称为圣洁的神。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被造者，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此上神常常讲我是圣者，只有我是创造的，其他都是被造的。因此上弟兄姊妹，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拜偶像。我们人拜偶像是最亵渎神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因为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把被造的作为造物者来拜，这个对神来讲是个极大的一个顶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洁这件事情是太重要，是太重要。还有就是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指着那个宇宙中间最后的一位审判者。今天许许多多人在世上逍遥放荡啊，这个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特别那些无神的人，自以为无神的人，认为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反正不必要向人负责任。可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你说一句话，你做一件事，将来不在神的面前要交代的。今天许多人讲说，我干了这么多事情，神也没有对我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是所谓的无神论啊，他是一个这个火车的一个设计的，这么这个火车道啊设计的这一个工程师。他有一次跟一群人呢到了这个旷野里头去造这个铁道，他就因为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讲讲话嘛，所以就谈到神的事情。这个人说，你不必跟我谈神，我是绝对不相信有神的。你讲有神，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那这当然信神的人有什么办法，但只要有人讲，你把神拿给我看，那这个答案就是我没法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人以为很得意，你把神拿给我看，你拿不出来，好了，我就不要信。那么那个人也很聪明，转过头来说，你说没有神呢、啊、你证明给我看。啊，这个人说，我可以证明。他说，你怎么证明啊？他说，你看，他把头抬起来对着天，他说，你假如真是有神，你现在就要把我打死，你假如在这里，你这对我怎么样？他吵了好几声，当然没反应，所以他转过头来对人讲，我有没有证明？我已经证明了没有神，因为我骂他，他也没有回应。就跟另外这一位讲，他的确，你证明了一件事，你没有证明没有神，你证明了一件事情，你证明了神爱心跟耐心很大，对不对？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没有立刻来处置我们，并不证明神不存在，神不管你。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为我们所说的话，为我们所做的事，都要交账。启示录里头讲到末世的时候，神有大审判，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有一切的案卷打开在他的面前。换句话说，每一个受审判的人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要告诉你，你那一天做了什么事，你讲了什么话，然后让你甘心情愿地接受他对你做的审判。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是讲到宇宙中间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关于我们神的，讲到神他就是爱，神他就是公义，他就是真善美具体的表现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神是这么样子的一位神，是这么样子一个不平凡的独特的一个真正的超人的超凡的这位，说不是那个替我医治头疼牙疼的那个神。那么第二我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的，就是讲到人。哎，弟兄姊妹，今天还有许多人在相信人是进化来的。我相信从大陆来的朋友们有一些是相信的。不久以前我类人他有一个60年没有见面的一个小学的同学，经过了60年的分离，终于找到了我太太，所以他打电话，他就住在 New Jersey， 离此地不太远。他打电话给我太太，他说啊，我什么时候要来看你？ 所以有一天他跟他先生两个居然就到了洛杉矶，到我家里来。那么我们是传道的，当然三句话不离本行，要跟他们传道。那他们两夫妻，他说我们不是，不要信，我们实在信不来。我说哦，那为什么信不来呢？他的先生讲的是，第一个信不来的就是我们还不晓得到底有没有神呢啊。他说因为啊，我是相信进化论的。哦，我说你是那一种糊涂人呐、啊。他一听，他说糊涂人。我说听进化论的都是糊涂人。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进化的东西啊，没有一样是真正的经过了科学的证明的。他说真的，他说那这个进化论的证明太多了。我说真的吗？我说我可以介绍你一本书，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是 Dr. John Wickham 啊，他是这个专门研究这个古生物的。那么他写过一本书，他叫做这个，他叫什么？他说这个 Evolution Fossils Say No， 讲到进化论化石的根据讲不可能，因为在进化的里头都是讲到这一个啊，这个阶段的生物能够进化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找不到一个中间的一个所谓 missing link， 就中间那个失落的那一个环他找不到。你想想看，假如整个的这个生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化的，这么多的化石在今天的世界上，从达尔文到今天已经200年，没有一个中间的这个失落的环被他们找到了。一直到今天报纸上谈谈，哦，现在找到一个了，找到一个。亲爱的朋友们，几千万几亿个生物没有找到一个，你能够相信吗？我说进化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科学上来讲。说他哑口无言，他是真实人。我说我可以把书介绍给你看嘛，这有根有据的，又不是我在讲话。我说我从前相信进化论的，我从前动辄就跟人家讲我不要信，我是相信进化论的。等到我信了主之后，我觉得进化论根本就不值得我去浪费任何的时间。所以我要告诉你，圣经里头是怎么讲的。圣经里头讲人是神的创造，而且人是神的精心的杰作。神创造了人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管制神在地上所创造其他一切的生物，让这件事来为神做见证，来宣扬神的美德。因此上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叫做人为万物之灵，人跟万物都不同的。这句话绝对的合乎圣经的原则，因为人是神精心的杰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原谅我讲，你们假如要做猴子的后代，那你们请便，我要做神的精心的创作。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人，神创造了人之后，因为爱他们，为他们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生活在神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伊甸园。这个不是神话，这个是事实。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伊甸园的那个环境。第三，人很不幸的，因为他想跟神一样，他就受了一个魔鬼的引诱， 吃了禁果，犯了罪，违抗了神的禁令，罪因此杀，就进入了世界。不信的人听到这个简直是莫须有的。为什么神要引诱人来犯罪呀？你假如不在伊甸园里的放了一棵树，那人就不会犯罪，那你也就不可能再加罪在人的身上，是不是？又跑出一个魔鬼来了。我从前不信神的时候，我那个向我传福音的人来问我的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就问那个传道人，我说哎，我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啊，什么好事都讲是神做的，坏事都归了一个叫做魔鬼，这个魔鬼是什么东西啊？这怎么这么倒霉，什么坏东西坏事都推到他身上去了。哎，弟兄姊妹，按照圣经说，魔鬼也是神造的，但是神没有造魔鬼，神所造的是一个聪明美丽绝顶的有能力的一个天使长。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个天使长他太有能力了，太美丽了，太这个聪明了，他要跟神来分庭抗礼。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人跟神中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人不要信神呢？因为神人不肯相信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还有比我更聪明更能干的。所以当一个人到了在神的面前低头承认我不如你，我承认你是全知全能，我愿意听你，到这个时候你的救恩就有机会了。我就是这样信主的。我从前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看自己看得很高，我的经历里的也被我跟我所认识的人，我跟那边比起来，我就都不比任何人差，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能干。等到有一天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觉得我不是全知全能，我觉得我是一个有限度的一个人而已，到这个时候神的灵就光照我了。所以人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他受了这个魔鬼的引诱，想要跟神一样的聪明，一样的有能力。那这个魔鬼怎么成了魔鬼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聪明能干，他要跟神同等，所以一个美丽俊俏聪明的天使长就称为撒旦。撒旦就是敌人，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魔鬼不是一个，原来不是一个坏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个极美的一个东西，但是因为他太过于高估了自己，他忘记了那个造他的神，所以他就成为了撒旦。那么他受到了神的审判之后，他就想尽各种的方法来破坏神的计划，他没有办法跟神来顶撞，所以他就来诱惑神所造的人，让这些人来不服神。所以在今天，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的念头进入到里面说不要听这个人讲话不可靠，那就是撒旦在跟你讲话。相信我，撒旦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魔鬼。魔鬼就是撒谎的意思。这个撒旦他的最大的本事就是讲谎话。今天许许多多人就乐意听这个谎话，因为人顺从了撒旦，没有顺从了神，在圣经上就称这个是罪。所以罪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 进入了世界。那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要谈罪。这个罪，希腊原文的这个意思，在圣经里有三个字讲到这个人的罪。第一个字是我们所常常讲的罪，这个罪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射不中敌，就是当一个射手，一个弓箭手，他去射箭的时候没有 射到那个箭靶上面的红星，这个在希腊文里的就叫做 sin， 叫做这罪。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有一个生活的一个榜，一个标准，当我们没有活到神替我们准备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在圣经就讲你犯了罪。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在我们中文里的叫做罪孽。罪孽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成叫做 iniquity，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讲的弯曲，就当一个人他在讲话做事不是走直路而是走弯路的时候，这个叫做罪孽。所以我们不走直路走弯路，在神的眼光中你就是犯罪的。还有第三个字在英文里叫 transgression， 中文叫做过犯。所以过犯同样的是罪，神给我们生活有一个范围，我们只要一越过神替我们列下来的范围，我们就有了过犯。因此上亲爱的朋友们，罪也好，罪孽也好，过犯也好，都是罪，因为都失去了神的荣耀，就是不能够配合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心所成就的心意跟他的标准，跟他的标准。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当我问不信的人，我说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罪人，很多很坦白的人他们都能够承认，当然我是有的时候讲点小讲话小谎话了，对不对？就人家要跟我借钱，我说对不起我没钱，其实银包里的还是有钱的啊，诸如此类的这小事儿啊，这当然我是犯罪的啊。这个也许小孩子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偷书了啊，对不对？这也是我也是犯罪的。然后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啦，开车都是超速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当然你要问我有没有罪，每一个人假如是很诚实的话都会承认，对对对，我也有罪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所以为的这些罪在圣经里头它的那个字啊，在英文里头叫 sins， 有一个复数的这个罪，这是讲到中文讲的叫做罪行，罪的行为。所以我们讲的罪是讲到罪的行为，可是圣经里的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罪叫做罪性，这个在英文里头就是三个字母 S-I-N sin。 所以当圣经里头我们读到英文的时候，假如读到 sin 这个字是讲到我们的罪性，讲读到 S-I-N-S 这个就讲到罪行，就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以为在神面前的问题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当然我是有罪的啊，但是何必大惊小怪呢？谁没有罪，对不对？但是神所看重的亲爱的朋友们不是我们的罪行，因为神知道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罪的行为。我们信主的人还是不断的在犯罪，但是弟兄姊妹，神最注重的，真正注重的是另外一个所谓的罪性，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个是神真正在意的。一个不信神的人，神对他来讲说不得什么，甚至于很轻看，很藐视，常常啊讲话来亵渎他。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最大的一个分别，不在他的行为上面，乃在他的心性上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做错事，也有罪行，但是我们犯罪行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受的，我们是很勉强的，我们怎么样也不愿意去犯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得罪神的，这个是让神伤心的。而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对罪行不那么看重的。谁不讲谎话？所以我讲个谎话有什么呢？特别这种所谓的白谎又不伤人，那讲这谎话有什么问题啊？人家打电话来找我太太，你太太在不在？她不在。好了，这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的确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一个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心里面的感动是如何。我假如随便人家问我，你太太在不在？我看我太太在。对不起，她现在不在。那我的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讲出这种话，觉得这是神所不喜欢。但是一个不信的人对他讲，不在，人家走着啊，心里的得意，你看我这一句话讲多好，他就不再啰嗦了啊。所以你看呢，亲爱的朋友们，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罪的行为，乃是人的罪性，乃是人的罪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因此上就很肯定的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啊，这样子讲的。而且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讲到人的罪的行为，我们无法否认这两句话。所谓义人，就是无罪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在神的面前讲，我从来没犯过罪，你不可能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信的人更不可能的讲，我在神的面前没什么，我对神啊，这个没什么对不起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你若是不承认神的儿子，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已经犯了罪，你看到吧。所以讲到得罪神的事情，那太容易了。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在神的面是罪人，是罪人啊。罪这个东西啊，蒙蔽了人的智慧，使人生活在死亡和黑暗的当中，造成了人间的罪恶、战乱、不公平、老病死等等的这些事情。不信的人常常在讲，假如世上真有神，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的痛苦？这些痛苦哪来的？他们以为是神给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给我们痛苦，这些痛苦是因为我们敌对神而来的。因为人敌对了神，所以今天世界上才有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尊重神的人，绝不可能去伤害另外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有盼望？就是当世界的人都信了神了，这个世界才有了真正的指望。其他的那些什么政治、宗教、什么什么这个教育啊，这些都没有用。那么我们 因为这些罪的这些事结果啊，悲叹厌倦咒诅，但是呢我们却不晓得这些问题的根本的因素。那现在我们要讲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救恩。当人离开了神之后，人的情况怎么样？心里面很平安，心里面而且很快乐，因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自由逍遥。今天很多不信神的人跟他讲，哎，你为什么不信啊？我为什么要信？我不信你们这个耶稣，我爱做什么就什么，我爱到哪去人哪去。现在进了星期天还到那儿去聚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为什么要信？对不对？哦，所以人认为信耶稣是一个捆绑，没有耶稣是自由自在。所以今天在世上我们看到了那不信的人自己以为在逍遥自在。弟兄姊妹，这个好有一比啊，就好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只有一两岁，你把那个小孩子假如现在放在这里，你走开，你说他会哭他会担心吗？他不会的，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坐在这个上的手舞足蹈啊，而且他要想法子要能够滚动，他再一滚的话，他下面就可能就是头破血流。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觉得自己很高兴啊！刚刚你抱着他，他还在那里有些挣扎不自由，你把他放下，他手舞足蹈，自由的不得了。一个小孩子，你要是再把他放到一个悬崖的那个上面，下面是几千丈的啊，那个深渊在这里，那个小孩子刚刚会走路，你要看到呢，你不得了，他在那个边崖上，你说哎，不能再走了，他怎么样？他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他要到下面去看看。罪人，亲爱的朋友，就这个样子，他在罪中有罪中之乐，他就不晓得他处境的那个危险，随时随地他可以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他不知道。但是亲爱的朋友，神知道，人离开了神之后，神就一直在关心人，因为是他造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状况是他所关心的。我们自己认为安稳快乐，他知道我们处在最可怕的那种危机里头，所以他要来救人。所以神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人失落了之后，从伊甸园里头被神驱逐出来之后，就是他犯了罪之后，神就开始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叫什么？叫恢复的工作， restoration， 他要恢复他跟人中间的关系，他要恢复他当年所创造的人的那个荣耀的形状。当年的人是那么可爱，那么跟神的关系亲和亲密，现在闹得越离开他远就越高兴，这是从什么样子的情况？在神来讲，这是无法忍受的。一个，你的爱大，你心里面的痛苦也就越大。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可以领悟到这个。我两个儿子，一个儿子跟我在一起，另外一个儿子现在在香港。我每次想到我的儿子，我跟这个小儿子中间隔了一个8000里的太平洋，我心里面十分的伤痛。我儿子怎么样？ Dad, I'm okay. Don't worry. 神一直在怀念人，所以人是不要他，人是只想离开神，但是神要不断的来找人，所以神要让救恩能够领到人。但是神有一个问题，就像神他也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代价要付，你知道吧？你不爱人，你没有什么痛苦，你没有什么负担。你越爱一个人，那你的担子越大。神爱那么多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哎呀，他那个心中的那个担子是可想而知。所以神他要加紧的来做恢复的工作，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神讲的话，他不能够反悔，这个是神的本性，这个神的本性。我们的神，他说了一句话之后，他就不能够再改变，他一改变，他就不再是神。神讲的什么话？神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免，这是神他自己定下来的规矩。什么叫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是必须要有一条命来抵另外一条命，就这个意思。流血是舍命的意思。这个话就是讲到必须要有一个人来代替犯罪的人，来负罪的代价死，然后这个人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神要来救人了，神在找了，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可以有这个本事来替千千万万的人来赎罪？这个人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这个人必须要本身完全没罪，你有罪你就不够资格来做我的替身。第二，这个人必须要具有无穷的生命，你假如只有一条命，那你还只能够带一个人死，你无法拯救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有无穷生命。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要心甘情愿的来舍命。那神不能够说你带他，这就不是神了。那神是绝对公平的，神不能够逼迫我们做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你要不信，神不会勉强你的，你自己做选择。所以神就要在人世上来寻找这样的一个人，很重要的，要是人呢，他不能够来一个天使，那不行的，因为这个血是要从另外一个人流出来的。他找来找去，他找不找得到？当然找不到，哪有这种人？怎么办？神他只有舍弃他自己的儿子。为着这个原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到世上来成为人。今天许多不信的人说，哎，耶稣既然是神，耶稣为什么要死啊？那么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做人呢？所以就是很多的甚至神学家都讲说，是他并没有真正做人，他只不过到这里来啊，就好像这个走了一趟啊，他根本不是这个成为人的，他也没有真正死。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幸的说法。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到世上来了，而且已经成为人，100%的人，因为 他若不是人，他就不够资格跟你跟我做替身，付赎罪的代价。所以主耶稣来了，而且他要为人舍命啊，因为血要流啊，命要舍啊，否则你就不能够做替身啊。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啊？你来死就好了，为什么要死得那么惨？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罗马最毒的、最残忍的一个死刑，那是对反对罗马帝国的帝王的权威的人所受的一种这个刑罚。他们对罗马的公民不能够定十字架的，只有那些背叛罗马帝国的人才要受这样子的刑罚。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受这个罚？弟兄姊妹，我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为了要告诉世上的人，神为了要救世上的人，任何的代价他都愿意牺牲。他要死，死在人间最残酷、最低贱的那种方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爱的一个表现，这是爱的一个表现。得救，亲爱的朋友们，其实是很简单，只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就是接受他为救主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条件。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先为你为我的罪死了，这个代价已经付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些事实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把天上的尊荣放下来，他神的儿子，他到世上来为人，他经历那个十字架的惨死，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人开了一条回到神那里的路。所以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下面真理生命，他说若不经由我，就没有人回到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是他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回到神那里去的路，让我们不再受死亡和黑暗的捆绑，能够得到永生，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信耶稣的唯一的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拯救，你爱慕回到那个爱你的神的面前，所以你要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不是为了头疼，不是为了没有饭吃，不是为了没有工作，不是为了爱的人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那些都是小事一件。我记得当我信主的那一天，我从那一天开始，我有几个月的时间简直觉得飘飘欲仙一样的，我走路好像脚底下都没有着地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我觉得像我这个人那么顶撞神的人，多少年来我不承认的，他居然能够接受了我，救了我，能够做他的孩子。哎呀，我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个恩典， 一个大爱，而且我想起了这个拯救我的这位神，他是宇宙的至高者，他是拥有这万有的。我常常抬头看到那个天上，我说这个是我的父所拥有的。我看看这么伟大的美丽的世界，我说这是我的父的产业，也是我的产业。正是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而且但是是很现实的，或者是很真实的。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不只是免我们的罪，而且更进一步的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因为他原来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能够永世都跟他在一起。因为罪的问题，人从伊甸园里的失落了，所以现在神要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神他为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么好的这么直接的一条路。我们可以为着许多其他的原因曾经寻找过神，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能够了解，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神为我们所准备的，是神所单独的认可的这条路，其他一切的路都无法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回到这条路上来，就是从耶稣这个地方直接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呼吁，一个应许，一个应许。但愿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感动，能够决心的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救恩。弟兄姊妹，一切一切，请记得这句话，一切都是为着爱。为什么我们的神这么宝贝？为什么这本圣经这么宝贝？为什么福音这么宝贝？我就是这整个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爱里面得到答案。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为什么在我们顶撞失落之后他还要来拯救我们，而且不惜让他的独生子来做这么大的牺牲来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为着什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爱。弟兄姊妹，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一件事情，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无法能够解释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最看重、所最向往、所寻求的这个。当爱进入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当爱充满我们心里面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从前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一点点的空间，这个空间只有爱能够填满，只有爱能够填满，这一点都不假。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由有什么，但是我自己有真实的经验，我在一切的喜乐的后面跟着来，就有一种很空虚的一种感觉。我当年不信主的时候，我每到一个喜乐的聚会去，好像去参加一个 party， 当这个 party 的初次进行的时候，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很高兴，可是我等到这个 party 快要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就很觉得很凄凉，很伤感。我说这么好的一样东西又完了。亲爱的朋友们，世界上的事情哪一样事情没有一个终点的？ 都有的，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龄已经不轻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终点，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终点之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归属是什么。假如我们不能够找到那个答案的话，那我们所有活在这里的这一段时间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记得我当初是信主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了解我为什么会跑到世界上来，那我到世上来混了一大阵，就怎么糊里糊涂的去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到哪去。我说这样子一个人生值得我去奋斗，值得我去努力吗？没什么。所以我在那段日子里头我变得很消沉很消极，一直等到主的爱进入了我的里头，这个时候我的生命又开始复活，我的心灵又开始喜乐，又开始满足。这么多年来我信主到今天已经43年，我没有一天感觉到空虚。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有人讲，他说周兄啊，你已经年纪不小了，你还到处跑，你不担心啊这个会出问题吗？我说啊，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最可以说是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侍奉主的时候到主那里去，那是最好的。我不要在享乐的时候到主那里去，我要在我侍奉主的时候到主那里去，那是我最大的喜乐。我可以在主的面前不觉得任何的羞愧。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亲爱的朋友们，一个信主的人，他的人生，他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这个心中的那个境界，实在是无法能够想象得到的。我现在我回头来看我过去这43年这一段，我真是数不尽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是一个乡下长大的一个孩子，而后来我怎么样子逃难当兵，到了台湾读了大学，从台湾这个然后到美国来留学啊，怎么样子在这个工作上的很得意，后来怎么样把工作放下来，这个全时间的侍奉主。那么在过去这一段侍奉主的日子里头，哎，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美好。那我真是盼望我今天晚上呢，有更多的时间跟你们能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不是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我也不喜欢到处去宣扬我这个啊没有什么程度的哎一些道理，但是神在我的身上有很多出奇的恩典。我去过很多地方来替我的主来做见证。我曾经到过 Florida 最荒凉的渔村，在那地方跟一些美国的渔民在做见证。我曾经去过中国的大陆到东北啊，这个大庆那个地方也相当远了，在黑龙江啊。到了我曾经到过新疆啊那里，我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乡村里的长大的一个孩子，神啊今天把我带到这里带到那里，让我有机会来讲说他的爱，讲说他的荣美，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宝贝的一种人生。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不认识神的，我盼望你能够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机会能够领略到这种的生活。我从前这个把我的工作放下来的时候，在我在 Cincinnati Ohio 那个时候侍奉，有一个老先生，他讲什么，他是朱世白把工作放下来传道，我以后再不要去教会了。 他是哪里有这种蠢人做这种事情？他不晓得，我把工作放下来，人家以为我不得了，在这个啊，这个 Fortune 500的大公司里头有很好的工作，放下来做个传道，这不是可怜吗？他不晓得，我自从做了传道，我觉得生活太丰满，生活太舒服，太享受。我在做这个在公司里做事的时候，我还不够资格到世界各地去游玩。我今天做了传道人，我吃过许许多多从前想吃不到的东西，我受过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对我的爱。我这一次住在一位弟兄姊妹的家里的，实在享受的太大，吃什么东西都要先问我你喜欢吃什么，哪里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我喜欢吃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就关心了我到这程度。这样子问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弟兄啊，因为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了。亲爱朋友，你有人这么爱你吗？你有这样子的生活吗？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要考虑。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我想在这个时候问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朋友们，你说哎呀，我今天晓得神这么爱我，我也要向神反映，表示我也愿意接受他对我的这份爱情。那么就请你在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啊，不是向我举手的，你在向神表示，你说神，我今天晚上我很觉得感动，谢谢你这么爱我，我愿意也爱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位？假如有，你就举个手。我们不要，这个不是仪式，你不必当作一个仪式来做。我是盼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我们不要关心人家的对我们的看法什么，这一点都不重要。我再问一声就不问了。有没有这样一位？你说我愿意，在今天晚上我要信这位神，这位耶稣，要走这条路。有没有这样的呢？我的信息完了，但神的信息没有完，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你若是不愿意在人的面前举手，但是你愿意私下向神来表明，那么你可以在家里面任何的环境你都可以向神表明。所以你只要承认你是顶撞神的，你是有罪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他差来的救主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得救。我盼望这个信息你能够带回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再一次讲到你的大爱，讲到你为什么要到世上来救人。你是神，但是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降卑作为人的形象，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为这个爱感谢赞美你，盼望这个爱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催别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心里面相信，我们要口里面应承，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主啊，我们为你的爱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到地上来，这样子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永远 是我们的大恩人大神，也愿意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救主。谢谢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